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哎，你好，那个服务员点菜。
哎，来的来的，吃啥子啊？
那个要一个这个酱鸭啊，然后要一个前酱肉丝，然后再要一个油焖笋啊。
哎，好个。
哎呦，哎呦，这不是赵姐吗？怎么您也来杭州了？
哎呀，这个核聚变都不是开到杭州了吗？
哎呦，您也来核聚变，这不是巧了吗？您买的哪天的票啊？
我这两天都买了呀。
啊，行行行，哎，正好呢，我也两天都买了，回头咱就这个核聚变见了啊。
哎，到时候见，到时候见。
朋友们，核聚变 Tour 2019杭州站将在10月19、20日两天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4D 展厅举办，更宽松更有趣的游戏体验，更新鲜的游戏试玩，更令人期待的互动嘉宾，当然还有不能错过的兑换礼品。核聚变 Tour 2019杭州站现在已经在大麦开票，让我们用游戏的热情连接虚拟与现实的世界。
对面手揽前
是烟消的同船，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家里有常规》节目，我是娜姐。
哎，亚不塞哟，我是摩比，
亚不塞哟。
我是安，
我是西蒙。
哦耶，又来录，
哪儿西足啊？岁数还大。
哦，又来录常规节目了，非常开心。然后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今天我们的常规节目主题呢，就是带大家聊一聊这个影视剧或者一些节目当中啊的这个美食，吃饭
香疯了
啊。对，也不一定美食啊，但是吃特别香，
没错，
对对
对，
就甭管人吃的是什么，人这个表现出来就觉得哇，你已经这个垂涎三尺、啊、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就是都在酒里啊，节目结束了。
对，吃跟喝这个不分家嘛。对
对
对，就这个吃着喝着啊，大家这个吃好喝好。
但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吃就是看别人吃就成了
一种
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对，而且下饭这个词儿，你发发现
对对
对
对，
就是就已经成为我们评就是评价一个节目的一个
对对对
标准，
标准，
对，一个标准，
对对对，反正我个人接触，我觉得出现的这种关于吃相关的一些视频，看的最早好像都是从韩国来的，
哎，
就韩国那边。这个事儿起的特别早
哦，
就是各种吃什么这个韩式炸酱面啊，然后炸鸡。
你说吃播呀？
啊，对，也不一定是播的，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录一段，就他可能也不是直播，然后他也不是什么这种就很成规模、很成体系的这种，但人就是给你录一段啊。
但你说这个
看最早的是这种，
他一说韩国，我想起小时候看那些韩国连续剧里面了。
嗯，对，
就是韩剧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场景，
就是
吃饭的那个桌子呢，
对对对对，
会发生各种特别，就是
家庭中的事儿都在餐桌中，
许多对白都会在那儿，然后他们就经常在那儿吃。小时候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在看韩剧的时候，我不看韩剧，没看过
啊，
就偶尔瞟见了啊，就看他们在那桌上吃啊。他们不是那个好多泡菜吗？
对，
都是腌的嘛。
嗯，
然后他们大盒小盒不是
大盒小盒
都装冰箱里。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每天其实拿出来吃那个米饭和粥，要么就他们就都会摆出来嘛。
对对对。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看他们怎么吃啊。
嗯、
他们那个我操，流口水！
哇塞！
就他们家里有那种大扁勺，你知道吗？
啊、
就那种吃米饭那种勺。
对，
他不像咱们那个用的就那种特细
啊。对，
他那个特宽，
平，
对对对对对，
勺很平。
然后你㧟一大勺米饭吧，
嗯、
你也咽口水了。
是，
然后上面铺一个海苔，
嗯，
然后再放点咸菜，
嗯，
一大口吃下去，
哇，太香
了，太香
了，
特爽、嗯。然后这个时候拿起那个银色的金属筷子，
金属筷子，
然后要吃点面条，
哎，
哎
是哇，
对，
你知道还有一什么吗？
又流口水了，
因为我在望京住了能有7、8年吧，
是，
生活方式完全被韩国词给影响了，你知道吗？
嗯、
冰箱里也都是一小盒一小盒的那个泡菜，
泡菜
因为楼下的超市全都是卖这个，特别方便。
嗯，
然后我也是受那个韩国剧的那个启发，你知道吗？看他们吃那个泡菜特别香。
对，
我发现就是他们有一种叫萝卜缨的泡菜，
嗯，
这种泡菜呢，绿色的泡菜，然后红色辣椒就泡在里面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你要怎么吃呢？因为那个萝卜缨呢，它口感。它是稍微硬一点的，
脆的，
你绝对不能要你就得从那个方盒里夹出 一根
的，
然后一整根一大口放在嘴里，满满一口菜，然后再用那勺满满一口
饭。
放进去一搅，太
爽
了，你知道吗？就那个在嘴里咀嚼的那个声音，都给自己打动
了，
太脆了，
嘎吱嘎吱的啊！
哎呀，
行，然后咱们这个还是，我觉得咱们这个系统的说一说啊，就是大家真正这个想给各位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些相关的作品啊，那我觉得从这个安姐开始说一说，就是你平常喜欢看的，然后想推荐给大家的作品。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想要录这个节目，是因为《孤独美食家》要播新一季了，
是
第八季了，
第八季了
，
对，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说，那我再安利两个我喜欢的日本的节目吧，
嗯，
对，所以说我先来吧，
行，
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就应该大多数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名叫《小森林》，但它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一部电影，它是分上下集，它有一个冬春篇和一个夏秋篇，
哦，
这个电影评分很高，就是在我记得好像是，比如说豆瓣上那个什么 Top 250电影里，还两部都上榜了，
哦，
我给那个没看过的朋友讲一下大概的剧情，它就是那种田园派美食节目，就是有一个女主是桥本爱演的这个小女孩，她呢住在日本东北的一个非常乡下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电影没有什么具体的情节，就是拍她一年四季种菜收菜捕鱼甚至说是养鸡什么等等的那种农村生活，但是她就会拍得很美，让你去很向往那个田园生活，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天天下地干农活不可能长成乔本爱那样，
对
吧？
对
对
对，
但是对，就是挺，其实你要严格来说就是挺假的，但是你就喜欢看，就是它会展现的有一种美感，就让你觉得这个乡村生活是，就比如说我们住在城市的人，我们就好像很难去触及这种特别诗意的
这种
农耕的日子，
啊，
自给自足的这种生活，所以说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我觉得还挺推荐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种自然派美食节目，
哦，
就是你讲一个好吃的，你先从怎么把这个蔬菜种出来开始讲，
对对对对，
啊，
从这个最原点开始讲，
对，就是从最原点开始讲，比如说讲一个番茄，但是你就先从播种开始给你讲，然后看它，
哦，
再收割，
对，
再
收割，
摘，
对，再摘，你就想你付出了那么多辛勤劳动，最后就是为了咬一口，那，咬那一口就跟你直接看咬那一口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有积累
啊，
对
对
对
对对，
这种感觉特别好，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特火的这个也不算吃播吧，叫那个李子柒，
对对，我刚才说，对，我看过他的，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特牛逼，
对对对，就是从其实有点像，就是小森林跟李子柒的视频有点像，就是。
他那就是中国化的那个田园生活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就你可能觉得我可能过不了这种日子吧，或者说我也没有那种技能，
嗯，
对，但是我就看看别人过这日子，
啊，
我就满足一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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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嗯，
对，就是小森林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
我靠，说完我都想看看去，
哎，那这个里边有什么让你印象特深，就他吃的最香的，
哎，太多了，它就是有那种特别细节的，比如说它夏天的时候那个山里湿气特别重，它就点炉子，然后这屋里就是特别热嘛，但是为了排湿气就不得不点炉子，那么这个点了炉子就不要让这个就是怎么说燃料炭火什么浪
费，白浪
费，
对吧，
对，就顺便再
烤
点面包，
哦，
啊，就是那种
烤点馒头片，
对，就是那种特别一点一点细节积累起来的一个段子一个段子那样的电影，
就他那个剧情其实不重要，是
根本没有剧情，
没有剧情，
啊，没有剧情，
就是日常田园生活，
对对对，
有他，就他一个人吗，
有他一个主演和他的两个朋友，一个是那个龙马最喜欢的女演员叫什么来着，就是小偷家族里那个，
安藤英，
不是不是，女孩那个你年轻女孩，
我还真不记得，
松冈莫忧，对，
啊，松冈莫忧，
然后还有一个是三浦贵大，是那个山口百惠的儿子，就是他有两个好朋友，他们三个人就天天在家里做饭种地做饭种地这样，
三个女孩吗，
没有，两个女孩，两个女孩一个男孩，
行行行，
刚说人儿子，
我没说
两个女孩，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是吧，
对，
哎呦，
有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爱情，但是不重要，
啊，
并不重要，就是主要还是
主要吃，
对，
和种地，
对，和种地，特别也
不光
是种地，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那个这种内容，这种类似的感觉的内容，就是我因为我没看过这个电影，我看的是那个国内的那种感觉的李子柒的那种视频，你知道吗，就山里那种袅袅炊烟的那种感觉，
对，
他摘下来菜怎么处理这个菜，洗菜，然后再炒，你看完之后
我特别想去，
就是想去，
想去，
就想去那那就是那过那样的生活，
弄个鱼啥是吧，
是，对对对，
太美
太美了，
对， 这是我第一个推荐吧，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大众化，因为这个电影实在是有点太有名了。
哦，
那我再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吧，但是也是自然派的这美食节目，是一个日本综艺叫《满天清空餐厅》。
嗯，
这个很容易搜，你就是大家可以去搜搜看。然后这个节目，你听它“满天清空”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主持人，然后有的时候会带两个嘉宾去到日本的全国各地找这个当地食材，
嗯，
有可能是一个农作物，或者是鱼啊、肉啊，甚至是那种加工产品，比如说豆腐或者是纳豆等等吧，找这种当地的食材，然后再用当地的就是当地人的借用他们的厨房，或者说在露天支一个厨房，然后大家就现场的地里刨出来一个，比如说红薯，然后就烤上现场就烤红薯，
啊，
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挺香的。最吸引我的是这个节目呢，这个主持人他不会，他说好吃的时候他不会矫揉造作的就给你形容一堆，
啊，
他只会喊好吃，
是
这，但这种怎么说，这种
苍白的形容词，
对，但这种苍白的对苍白的形容词特别特别感动。
嗯，
而且呢这节目有特点，就是他的赞助商是这个札幌啤酒
啊，
札
幌
啤酒，我靠，南妈碧罗，
所以说每一期节目的结尾就会有一个下酒菜，然后有一个所有的演职人员在一起干杯，
哦，
喝酒，
哦，
这个真好，这个
对，所以呢挺就是感觉是挺不一样的，不是那种就是有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吧，有一些这个美食节目有人明明不好吃，但他演的特别的假，
是他没办法，
哦，
他得这个为了节目效果，
对，
啊，就得演。
吃你炸的那个，
可以啊。
对这个节目，我是觉得主持人那种从那心底里喊出的一句好吃，比那个你形容五分钟那个怎么样怎么样都要有说服力，
嗯，是
还挺好玩的。
嗯，
对，
还真是。但你为什么喜欢看这种片啊？你会一边吃饭一边看吗？
那肯定是一边吃饭一边看，就下饭。
不吃饭时候看这种特别难受，
对，
是啊，
就你得你想吃点什么看才舒服。
对对对。
而且就是看这种自然派呢，就会有一种那个自我满足感吧。就我觉得我也没什么技能，没法去过这种生活，那我就饱个眼福
啊，就看看别人是怎么干。
对对对，
嗯嗯，
确实，嗯
嗯。
但说起日本，但是说孤独美食家有点太俗气了，感觉。
没事，说说。
但是孤独美食家，我特别喜欢看的是哪儿呢？
啊，
就是久住。
啊，
就是最后的作者久住昌之，
就是他真的去那店吃，
那个大爷是真正去店里，因为。因为我不是喜欢喝两口吗？
他也喜欢喝两口。
对，
他每集必须喝两口。
但是井之头呢，他不喝酒
啊，是
每次就是乌龙茶，
就是吃点。对，
我就虽然吃的特别香，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总觉得
差点
意思
啊。
但是最完美的就是每次酒助都会把这个遗憾啊补上，而且他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老大爷
啊。
就是他特别喜欢生活，要不然他不会创作这些东西。
嗯，是，
而且你看他写那些歌，
嗯，
就是他有那些小小的小天才，你知道吗？
小天才，
就我特别喜欢他那首歌
啊，
就他就唱井之头五郎
的名字，对，
我就觉得那个小情调特别好，就明显是特别会一个人过那种体验生活的那种老头。然后我记得看第一季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不是也有他去那儿吃吗？然后就是，但是他就会开始说自己喝酒，特别不好意思啊什么的，我要喝酒了。然后那个，但是从第二集开始，还是不从哪集开始？
嗯，
旁边就他们摄制组那人就老在那笑，就特别像你每次录节目时候在笑，那个笑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大家在一块儿，
就特生活，
特生活，就大家一块儿摄制组来这地儿了，然后我们跟酒助上喝一杯，吃吃这个地方的菜，
嗯，
然后特高兴，然后。还故意掩饰一下自己并不爱喝，就是特别有意思那老头。对，然后还看过一些其他的日本的美食，什么深夜食堂，
嗯，
但是那是我觉得最没劲的美食电影和电那个连续剧，
嗯，
有点矫情，我觉得。
是，
那你看过中国版的深夜食堂？
根本
那太搞笑了，
本地化改编大坑，
啊，这太逗
了。
对，然后《侠饭》我竟然也看过，因为我当时就是为了看各种美，就是日本，我觉得可能还有别的跟《孤独美食家》类似的这种，
嗯，结果
就是神奇的，基本没有剧情，就是看你吃的这种，就那个
太傻了，那个
太傻了，就是弱智一样的那个，就是一个黑帮大叔，然后那个在落魄了，
为了躲那个仇敌，
对，仇敌就到处杀他，
嗯，
然后呢，有一个高中生就正好被卷入其中。
嗯，
然后那个就是等于是大哥就去高中生他们家了嘛，
躲在他们家里，
就是躲在他们家里了。然后大哥也不会干别的，就会做饭。这大哥当了，
大哥当了。
对，然后就天天给他做饭，
嗯，
然后就教你啊，说这啤酒怎么喝，你得把这啤酒倒在杯子里喝。为什么？你需要这氧化的过程。
嗯，
这是我看完那季片子唯一记住的一个。
就懂了，突然。
然后剩下就是什么炒饭，这做的也不好，不好看，然后也不好吃，我就觉得。
嗯
就
那可能是拍的问题，
我觉得是
拍的
食物选择问题、
嗯、
对、
嗯、
而且大哥呢演的特别努、
嗯、
我觉得
生来盛景
啊、
嗯、
不是很自然，
就太努了，
就有点强行演大哥那种，
就强行演一个只会做饭的大哥、
啊、
对，
就是他那个看着特别的，就是特别假的在那儿凶，然后做出来端出 一盘特别精致的美食、
啊、
就这样的，
对，脸上还有那种假疤的、
啊、假疤
对，特别就特别不好看，反正、
嗯、
对，反正还是孤独美食家比较好，但是其实我看的最多次就会翻来覆去看的还是七十二小时，
嗯，
因为计时七十二小时呢，它里面我感觉50%以上的
都是
吃有关，
都是在
饭馆，
哎，都是在各种饭馆里、
嗯、
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纪录片选题来说，这里能碰见的人特别多，
主要是这个在饭馆吧，这个人他能长时间的坐在这儿
啊、
嗯，你选一个别的地儿，可能人很快，比如说他，你选一个商店，
对，
人很快的人买的东西就走了，
对。
但是吃饭这个你点完菜给坐着，然后可以去采访什么的。
那这也就是跟你说，这也是在日本
是，
嗯，
在中国不行了，一大桌人，
没有一个人吃饭。对，我就记着有几集就特别好，他找的那都是不起眼的小饭馆，
对。
然后我就有一集就是专门吃那种。定时就很便宜，但是量又比较足
啊、
嗯，
所以就是当地有很多这个建筑工人啊、
嗯，
就是会在这个地方吃饭。
嗯，
为什么有这么多建筑工人？是因为当时福岛地震之后，
哎、对对对，
要去重建那个地方，就是福岛吧？
就是311地震嘛。
对，就是地震之后，就全是在那边的重建的工人，就是他们等于把自己的家都安在那个当地了。
是、
嗯，然后其实他就也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
嗯、
就包括。有很多老人去那儿吃饭，
嗯，
说我因为我吃不起别的、
嗯，
为什么吃不起？是因为当时地震那个发那个救灾的那个还是补给款什么的，
嗯，
说好像哦，他是被那个工头骗了钱了，
嗯，
就没给他发钱嘛，还是怎么着的、
嗯？
反正就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你就他那片子都最后都挺温暖的，
是对、
嗯，
对，就看着他们在那儿。吃的也特香，
你刚刚说的那个就他们去采访有点像那种食堂你知道吗，就是它不像那种普通的饭馆、
啊、
比如你坐在那儿然后你点菜、
啊、
它是那个就整个一个就像宜家那种，就是你自己拿一盘子、
啊、
然后就那个
装好了、啊、
前面可能是那种
顶饭那种感觉
冰柜
饭那种感觉，
然后你就自己拿一个、
啊、
拿一个这种、
啊、
然后去结账，就跟咱们去那个阿亚纳那个、
啊、
对
阿纳亚
啊是吗，清楚这名字啊，对对对，反正是那种食堂的感觉，
嗯、
对，就特别好。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那种拉面馆，
嗯，
然后就是大车司机，就全都是那个路过的长途车司机，
嗯，
就是他们的故事，吃多少，然后为什么老在这儿吃啊，
嗯
嗯，
就是反正那种就是我喜欢看那种，因为它里面有关于吃的这个故事，
嗯，
还有那些居酒屋，你能看各种各样的怪人，
是
有一穿那个洋服的大爷，穿巨好巨精的，
折叠了，
然后你不知道干嘛的，然后他就在那儿喝酒，喝了几杯啤酒之后就折叠了，然后就趴在那个吧台上，那个手还把自己那个面汤打翻了，然后弄自己一脸，我
哎呦
巨狼狈，那大哥。就反正挺好看的，但是最难忘还是北海道那个拉面机器、
啊、
那个乌冬面那个、
嗯、
那个特好，
对，虽然说那个乌冬面看起来特别便宜，但是你就觉得他们吃特别香，
对
对,
对，就迷之特别香、
嗯、
而且他那个是
那个
是七几年就放在那儿的，
对，就放了好多好多年了，那个机器
四十年了好像都、
嗯、
然后自助乌冬面机
啊、
嗯，
投币之后他在里
就是它里边有碗、嗯、然后之后那个面就从那个机器里就滑出来到这碗里，然后那上面有那个
开水
汤什么之类的，然后能浇到里边、那个、
太逗了，太听着就魔性，
对，然后底下那还转，然后那个水都
搅拌是吗，
溅出来了那种巨老那种破机器，
对 对, 对，然后坐那吃那小桌上面拴一绳子、
啊、
然后那调味料那拴着，
对
对
对，他就在那破棚子旁边，他那就是巨严寒的北海道北部的一个小地方、
嗯、就是还有人在运营这个机器是吗，
他旁边有一个小卖铺，小卖铺里的那个老板就是老维修这机器，
嗯，
但是因为太老了实在不行，最后就给拆了，但是就是他就记录那个拆之前那几天，
嗯，
就很多人去那吃嘛，然后 就下着大雪，旁边就一棚子，一盏一个灯泡，
对，
太孤独了。
然后挂了一根线，那根线上缠着辣椒面然后你就拿完那碗之后，你就坐那小椅子上，然后就撒点那个在那吃。
嗯，
对。但是有好多人的回忆，小时候什么都在、
嗯、
都在那儿，就特好，就那个那种感觉特
别好，
别好
那个、确实是。
对，就我觉得这个还挺值得一看的。
嗯，
七十二小时。
对，可以专门挑那种跟吃相关的那些集，他们把那吃的拍的都特香。
对，但是现在不好找了，因为好像他们之间版权是卖给谁了，还是怎么？
好像腾讯现在可以看吧？
对，但是不全了，没有以前 B 站的时候那个那么
全了。是是是，
嗯
嗯，
大概是这些。
对，
啊、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刚你说这个做这个面这个机器，就我之前看的时候就也觉得巨香，就是我发现我是一个。在这个屏幕上看吃的，就不管是什么吃都觉得特别香的一个人，就我对于这种东西的接受能力特别的高，就是他稍微做做稍微拍一下，我觉得他做得特别好。
我也是，要么看美食地图天天看。
然后我之前看过一个，我不记得是 NHK 拍的还是谁拍的，就是这个专门这个拍在东京的这些就是 homeless 就街友。
哦，
然后呢这个街友不是这个没有工作嘛，然后他们就是每天也去找工作，但是就很难找到工作。然后中午的时候，他们会到一个这个公园里边，这公园里边有那种就是救济的那种，然后之后就发点吃的嘛。然后拍那天中午发的是这个咖喱饭，然后就拿这种就是塑料的小碗，然后你过去之后就给你盛一勺饭，然后盛一勺那个咖喱，
就、
哦、
点咖喱，
我看着太
香
了，当时觉得，对，我看，对，当时觉得这巨好吃，看着啊，所以就是我特别能。接受这种东西
就喜欢看人吃，
对对对，巨爱吃这个，
我也是。
然后再推荐大家一个这个欧洲作品，
哟，
来自这个法
国，法
国由这个就是大家看过这个《虎口脱险》吗？啊，对，里边这个指挥家大家还记得吗？
嗯，
啊，
不记得了，
啊、你不记得了也还行啊，
是他演的吗？
对，是他演的，是他主演啊，这个路易德·菲奈斯。啊，是由这个知名的法国喜剧演员
大师啊，
大师，对，这个真是大师啊。然后他在1970几年
哦
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美食家》啊。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呢？他在电影中演的是一个这个美食图鉴的一个主编，然后他负责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外国人来法国来旅游，然后呢不知道吃些什么，但那个时候又没有这个像手机能直接查说查大众点评说这个评价什么的，所以呢他们这个杂志这个编辑部啊就出了这么一个美食图鉴，就每年更新一次，就是
让你去哪吃，
对，就是他们的人呢就是这个去
到处去吃写，
对，去法国的各个这种餐馆里边吃，然后吃完之后给写一评价，然后写评语什么的，比如说可以点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不要点什么什么，然后呢就去这个餐馆就有好有坏嘛。然后之后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编辑部人就老去，然后之后呢就很多餐馆就特害怕他们，因为就特怕他们就是比如说、这个、对对对写不好、
嗯、
然后之后就特逗，就这个电影刚开始啊是这个主演就他是男的嘛，然后当时岁数也不小了其实，然后他的这个男扮女装然后就潜入一个这个就是还算稍微中档一点的这个饭馆去吃饭，
为什么要男扮女装，
不是就是
那种法国老喜剧片、
啊、对对对对，
诙谐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之后就去吃饭嘛，然后正好在这个饭馆里有一个他的这个手下的编辑，然后也在那儿正吃饭呢，但是那个编辑被认出来了，然后被认出来之后呢，那个饭馆那个经理啊，然后就跟那服务员说你待会上所有菜都上到他桌上去，然后之后就是这个主演就这个主编点的所有东西就全都没来，然后全都上那个、那个人桌上去，然后上什么什么各种这个海鲜啊，什么这个
牡蛎、
鸭肉啊什么的，我看着巨香，你知道吗？看着都就是法国那种特别精致的那种
法餐
啊，对对对，就这个摆盘也很讲究，然后吃的东西食材也相对来说比较高级一点，这种啊。
但我看这种就不香，感觉
是吗？但是那个电影拍的特别香，就是我也没法从这个很专业的角度来说它为什么拍的香，但是就看着就觉得特别好吃，
嗯。
然后呢？后边还有一些别的桥段，就是他去各种各样的餐馆嘛，然后去那个什么这个日式铁板烧那种叫1971年在法国的日式铁板烧，对，巨逗，就是各种那个耍花活嘛，啊，就是那种切块肉，然后在空中的各种
表演，
巨逗，对，
这东方功夫什么
啊，对对对对那种，然后还去那种就是特别脏的那种饭馆。
法国还有脏饭馆吗？
那巨脏，那饭馆拍的。然后之后就坐那之后，然后他假装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什么的那种，然后就特别搞笑这个事儿演的。然后到后来 就是这个电影的主线讲的是有这么一个大的企业在法国，这个企业专门是做这种罐头食品的，
嗯，
然后做罐头食品的，然后他们就想这个发展自己的公司，然后想要这个涉入这个法国这个美食界嘛，然后之后这个主编就觉得这是在侮辱这个真正的食物啊，因为你做这个罐头食品都从这个工厂出来的嘛，就没有这个厨师自己的这种，对对对，然后之后他就跟这个企业做对抗，就这样一个事儿，
嗯，
然后这个电影的最后特别牛逼，就是这个主编啊，因为这个被人陷害了，然后被人陷害之后呢，就这个失去味觉了，
嗯，
就他作为一个这种美食杂志主编，然后就失去味觉了，到后来他跟这个企业的这个老板就在一个这个综艺节目上就 PK， 然后之后他就拿一杯红酒，就是一种考验嘛。就他都不用喝，就是一点给分析，就这个红酒到底是哪年哪儿的红酒，
嗯，
然后就给你讲什么各种这个什么里边的这种杂质啊，
哦，
然后就通过闻这个味道啊等等，然后这种色泽，然后就看着我，就到最后还特别感动，你知道吗？这个电影看着，但是整个电影是那种特别搞笑的那种，
嗯，
对，
哦，
巨好看，
嗯。
然后好多好吃的，嗯，
对，哇，那好吃的真太多了。
但是他说这个七几年的法国的那种美食，
嗯，
我还挺想看看，都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啊，
其实没太大区别，
嗯，
就还是就主要是吃各种海鲜什么的，其实特别多，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不是法餐的那种餐馆。
对，这个我觉得值得一看。
那，嗯，他一说这个，让我突然想起一个特别逗的别的，憨豆先生，
憨豆先生
有一集吃牡蛎。给我笑坏了都，你们看过吗？
是那个就吃拉肚子那个，
我忘了，
不是就是不会吃，然后看别人都一吸，然后
就
吃，就
是那个在那个，
然后家自己就老是卡
嗓
子眼儿，然后那种，然后又吐别人包里，特别傻，对。
对，反正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路易德·菲奈斯，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喜剧演员，
大师，
真的是大师。
嗯，
然后那我说一说我看一些都什么跟美食有关的啊，
嗯。
那可太多了，
就是刚才说那个韩式吃播嘛，
嗯，
没聊够，
这个我必须得说一下，
嗯，
就是韩式吃播的那个魅力啊，
嗯，
简直就是一种魔性，你知道吗？就你别管这个，而且我发现韩式吃播这些主播有好多特别胖，你知道吗？或者是就吃相都特别猛，
嗯，
根本不顾自己的那些吃相，
嗯，
就是。大口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各种的食物，就他们一切食物最后都包装成红色嘛，对吧，
啊？对。
然后我，而且他们那个最后我已经看成了这个 ASMR 的那个节目，就他们特别讲究录音
啊，对，
哦，就声音特重要。
我靠，你这嘴里的所有的声音，一切食物在嘴里咀嚼的那种不同的口感，你全能听得出来。
咱们这麦是不是现在也可以录？
可以，咱这可以。
太牛逼了！哎，有一次我跟娜迪亚说，我说那个我上次在韩国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那个叫什么铁板鱿鱼
啊，
就是我看那个节目里面他们有吃过这种东西，
嗯，
红色的那个烤鱿鱼，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是那个米饭，
嗯，
然后我这次我前一阵子在韩国我还真吃了一次，它是怎么着？一份炒好的铁板鱿鱼，
嗯，
它是一个 set， 然后配一盘牛肉馅儿做的牛肉饼，没有外面的那个面的，就是牛肉馅饼，
嗯，
啊，
然后一个巨大的空碗里放什么呢？几片紫菜，然后一点点拌好的那个生菜，有佐料的拌好的生菜，再给你一小铁碗米饭。
嗯，
你想想，你把这米饭放到那个大碗里，
哦，放进去
啊，然后紫菜包裹着米饭，然后再把那个红色的那个章鱼。放到那个饭里一拌哇，
你又在哪儿看呀，啊，YouTube 呀，啊，
现在就微博就有很多
啊，对，有很多这个搬运，
微博有几个搬运的频道特牛，
嗯，
就一看你就看停不下来，而他就是固定机位，也不讲究什么那个运镜，
就是吃呗，
对对对，
啥蒙太奇也没有，
就是
你就是得戴耳机听，就咯吱呱呱呱那样。就那种声音你知道吗？
哎，但是 Moby 你不觉得就是这个韩派这个吃播就显得他们这个就吃的这个东西比较的这个单调吗？
特别单调，就是你总能看见那个辛拉面，
是，
对，
啊，
总能看见不管吃啥这中间得来口红色的辣白菜
豆腐啥的，
对对对，就这些，然后但是他那个我不知道他怎么录的音，我特别想研究，就是 就听看那节目就感觉你在他口腔里面
你够黏的
就那种
但是我不会觉得那个就是老吃反复的东西特没劲
是吧、
啊、不对不没劲
我是特别喜欢反而喜欢看
就是喜欢看重复的
你就重复吃、
啊、
我就想看你不同的是今天的吃和明天的吃、
啊、
你吃一样的我都乐意
嗯
就是喜欢看别人吃而且吃必须得有声就是
必须得有声
你看吃的人就是播什么的
嗯
他也必须得有声
嗯
会演吃播的人他都得自己做出来
得狂吧唧嘴
是他俩那个声然后吸溜这种的往里吸吃什么都往里吸
而且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弄的都那么大份的那个部队锅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是洗脸盆、
啊那个、
洗脸盆那么大
那个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说现在韩国就是这个已经是一个系一整套的产业了
是
吗？就是因为韩国的吃播特别多嘛，就是做这个活的人，
嗯、
所以有很多饭馆有这种服务。就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订一个
吃播套餐
啊，对，差不多这种东西。然后之后它那个量就巨大那种。
哦，够你吃一个小时那种。
啊、对对对，
惊了！
我操！
你先推荐点高逼格的吃播，最后
从上至下，
就是我推荐一个，是钢铁侠那个司机，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点胖的那个。
他本身是一个导演嘛。
钢铁侠一的导演吧，
钢铁侠一和二的导演，叫，哎，就这个名字就在脑袋想起来了，无所谓，大家反正知道他是一个逗逼嘛。
嗯，
然后这导演其实是一个那个美食爱好者
啊，
他后来自己自导自演啊，拍了一个叫《落魄大厨》的一个电影，啊，
很好看。
他也把自己的好朋友都请来了，包括唐尼啊，还有那个斯嘉丽啊，然后客串这部电影。
对。
然后他在这里演的是一个这个就是落魄了的大叔，那之前在一个还挺有声誉的一个餐厅里，然后老板是一个就是面目可憎的这个商人，达斯汀霍夫曼演啊，然后就是告诉你必须得按照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沿袭下来这个菜单做东西，但是他作为一个厨师，他又总想有点创作的欲望嘛
啊，
是，然后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突然有一天说。有来一个那个美食评论家要来咱们餐厅，
嗯，
说咱们今天晚上一定好好做一顿，
嗯，
但做啥呢？还做原来那个东西
啊？
嗯，大哥心这不行啊，说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他就跟他的那个团队厨师团队说，今晚上我必须要做不一样的东西啊。然后背着这个老板就做了一顿，
嗯，
结果这个老板啊，哎，不对，他那个想做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不让嘛，老板不让，最后还是做的原来那样的东西，结果被这个厨师，就被这个评论家一顿臭写，就是说你这完蛋了，你这厨师说没有一点没有新意，然后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就不服嘛，然后就跟这个评论家起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啊，大哥挺冲动，就是，结果这个事儿呢就被传到那个 Twitter 上了，大哥就是。
对对，
脸面全无，在厨师界说你怎么这样的。然后后来呢他也是一个单身的父亲嘛。
对，是他父亲。
对，单身的父亲。跟着他的那个儿子一起，他的儿子就是突然有一个暑假，可能是一个暑假就来他跟他一起住嘛。
嗯，
然后两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合计，中间经过了一些事儿，最后厨师决定不干了。然后自己开一个 food truck，
对，
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不需要说在一个多牛逼的一个餐厅里，我也不要那种高级的厨师的那种声誉和头衔啊，就是我想做
我想做的，
做点我想做的，我家里常吃的。然后这个电影你知道吗？就是它有一种
热量，
何止是这量是吧，他有一种能量让你看完之后你也想去做点他那里面的东西，就他我觉得可能是刻意的啊，他每做一道菜的时候他给你展现的特别细致，
对，
就你看完之后你完全知道我操这玩意儿是这么做的，
对
啊，比如说他
而且没有复杂的，都是那种比较生活，
特别特别生活，就你一看你就能学会，比如说他早上给那个他儿子做那个早餐，
这是我他妈印象最深，
我操那是最深的一个，
我
大哥
那疯了，
曾经望京西园三明治王，我
就
是因为做这个，就是看了这个电影。那
时候那怎么做的？那叫什么呀？
它是一个，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它我觉得是纽约风格的那种东西，因为它重芝士嘛。
嗯，巨重的芝士。
它是把那个吐司啊，先放到那个平底锅上， 平底锅上撒点黄油，
嗯，
然后吐司放上正反面煎一下，
嗯，
啊不是撒黄油，它是就是煎之前把这黄油抹到面包片上
啊，
然后双面煎，
嗯，
双面煎完之后，把你要夹的东西放进去，然后再放那个马苏里拉芝士，
嗯，
你知道这个芝士是要拉丝
的
啊，一定要是马苏里拉芝士，然后在这个锅上再正反面再煎一下，
嗯，
然后那个芝士融化到把那个里面的蛋啊包裹上，然后再把里面的那个你夹的是火腿还是什么也好包裹上，
听起来特别像西多士。
哎，
对
对
对,
对，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西多
士。
西多士会包在这个面包上包裹蛋液，我记得，
啊，
但他没有包。
他说他那叫什么什么西多士，好像
是。
是
吧？
嗯
啊，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觉得那个东西他应该是改进了一下吧，就没有包裹蛋液，
就太热量太高了，
特高啊！
他那种全，他是全包裹芝士的。
嗯，
对，
我记得。
他是包裹黄油。
对
啊，嗯，然后那个最后煎完之后给他儿子，他儿子一口咬下去，
就巨脆，
外面又 脆，然后咬起来之后那个芝士，那个感觉，哇，
对对对，而且特简单，就
特简单，
平底锅一弄，
是，对对对对 对,
对，
早上你想想，你要是喝完酒，第二天早上你不来一个这个，
哇，
是不是
太香了？
嗯，
然后他还有一段，就是他给那个斯嘉丽·约翰逊做那面，
嗯，
你记得吗？
这不记得，我就记着那西多士了。
因为你不觉得他在那里面跟那个斯嘉丽·约翰逊的那个关系还挺暧昧的吗？
嗯，
他是斯嘉丽·约翰逊是那个他上班的那个餐厅的那个领班，
嗯，
然后他特别喜欢这个厨师，然后这厨师反正不高兴的时候，他也说你做饭那么好吃，你给我做一个，
嗯，
然后
哄着
啊，然后厨师就拿起平底锅，撒了点橄榄油。然后蒜片你知道吗，
嗯，
我一看这个我眼睛亮
了，哦哦哦哦哦，
蒜片啊，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切完之后往那锅里一撒，然后这边煮好的面意大利面往那个蒜油里
一放
、哦，然后再撒上其他你想要的料，一炒，我靠，那一锅
出来，这太香了，
啊，但是他这个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最经典的美食，就这个我可能自己做不了，但是后来我就是他做的是什么呀，叫古巴三明治，
嗯，
因为他媳妇是古巴人，然后他们家就是总吃的那个古巴来的这种三明治，它是什么呢，就是用也是他们这个后来那个 food truck 最有名的食物，
嗯，
然后他们用那个法棍，也是他你得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平底锅，你先把它法棍啊刷，就是刷上黄油之后压扁
啊，
压扁之后，然后用那个他们古巴人的一种腌制猪肉的方法腌好的那个猪肉，
嗯，
放进去啊，再放芝士，还有什么洋葱还是什么的啊，
嗯嗯，
然后再放那个铁板下一压，然后芝士又把肉包上了，
哇，
就那种感觉，就那个古巴三明治，我从来没吃过，但是他看完之后我就特别想吃，然后后来也发现好像在北京那个
还真有啊，
有，哎，还真有那个。三里屯的那个 Les Burger 他们家有那个古巴三明治，但是啊吃完之后感我不知道是他做的不好还是
一般，
因为他们家汉堡我就觉得很一般
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这个东西的问题，是他们家的做法问题啊。然后呢我再推荐一个也是这个导演，这个导演后来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好
吃货，太他妈好吃了，他也带着这帮好朋友，一边带着这个好莱坞的朋友们，演艺圈的朋友们，一边带着他厨师圈的这些朋友们，
啊，
就他拍这个电影认识的这些厨师们，
哦，
做了一个叫 The Chef Show， 不是 G Chef Show，就简直就是
Chef Show，
他这节目我觉得就在要是在那个合众食堂之前出的话，肯定有人说我们抄他，你知道吗，
哦，他是在咱之后，
他是在咱之后
他抄咱们
太牛逼了，
我没说也是他带着那个他带着一个好莱坞演员跟厨师学
啊，
哦，
对，然后厨师每次都是弄点那个自己的秘方教你做一点吃的，
哦，
明星都挺狠的哈，什么塞斯罗根、小罗伯特唐尼，
啊，都是大腕儿，
小辣椒的去什么这种，
啊，
主要都是他的词，
对，都是他词，你知道吗，啊，然后但是这帮明星有的还真是不会做，
那肯定是有，
就那个小辣椒我一看就是平时不下厨房的那个大小姐那种，嗯，对吧，嗯，然后进厨房之后就一惊一乍的，
哦，啥都不会，
是啥呀啥呀，哦，就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快速推荐一个，
嗯，
叫阿贤逛巴萨， 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华裔主持人，
哦，
然后他带那个观众去参观什么呢，就是马来西亚当地的那个巴萨，就是其实是什么，是菜市场，
哦，
然后菜市场里面吃的那个五花八门的吃的，我一看90%都是咱们中国的食物
啊，是吗？
什么客家炸肉饭
啊，是是是
啊，什么那个米粉啊，什么那个就潮汕呐、啊，客家呀、啊，
马来、新加坡这一片，
海南椰饭什么
这边的移民，
对
对
对，
全是那边的移民。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客家炸肉饭，
嗯，
然后他们那个巴萨里面这家客家炸肉饭做了好几代了，然后传到是应该是孙子辈的吧，啊，他们家那炸肉饭就是我不知道那个炸肉就是。从来没吃过，但是他那个我本人是一个对肥肉没有感觉的，但是他那个肥肉炸完之后看着真香，我靠、
啊！
然后他们那巴萨里还有一个专门做那个茶水的，
嗯，
这茶水大哥就是每天早上4点起来，先给这个挨家挨户的商贩送茶、奶茶、
哦，
巨浓的奶茶，
奶茶
对，人家我来一个 double 奶茶，就是
太香
了，double 茶的奶茶，奶茶，你知道吗？
嗯，
对，人家不喝咖啡，就是或还有可能也喝咖啡的，但都是他们那边的风味那种咖啡。
嗯，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那一集，我记得就是通过这个送奶茶的人联系起来了几家这个商贩，然后做那个各种吃的。
嗯、
然后这有他还吃着吃着，旁边坐一大爷，还得你问当地人这东西怎么吃，人家会吃。
哦、
这种你知道吗，告诉你这他家这个
怎么吃的，
对，怎么吃的怎么吃，然后那个我觉得大可以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可能是另外的一种中国美食的一种演变，就是你在南洋人的演绎下啊，
什么样
中华美食什么样。嗯，
哎，我可以插一句，我突然想起来你说这个东南亚的美食、
嗯、
就是我快速的插一个，就是有一个日综叫那个夜会，但这并不重要。其中有一集就是有请了那个演员藤冈电，就是丁富吉奥卡，他之前就是在中国还有在东南亚都就是很多国家都住过。他在那一集推荐肉骨茶
啊，
那个而且他虽然是个演员，但他吃的特别挑，就特别挑嘴，就是极度的会让那个餐厅老板特别讨厌的那种人。他吃了两家肉骨茶，然后就每一家都挑了好多毛病，然后最后就老板就一直改一直改，最后做出来一个完美的肉骨茶。我的天哪，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可以打保证，就是99%的人看完那集之后就会想吃肉骨茶
肉骨茶。
对，
哎呀，
太饿了，听着
太饿了，
确实真的
太香
了。嗯
嗯，咱们再聊聊，
我觉得是
更接地气的呀，
直接到了吃播部分啊！
哎呀，
就憋着想聊这个，是吗？你那个那些美国那个不介绍介绍了？
美国的
太人文了哈。
我就再推荐两个吧，一个叫 Ugly Delicious， 就是丑陋的美食，不中看的美食。这个我估计大家都这个渠道看的渠道挺多的，其实，在那个 B 站啊什么的都能看到。这就是一个在美国还挺有名的一个韩裔的一个大厨，然后他们每集呢只吃一种食物，比如说这一集我们吃 taco， 吃 taco，但我们要去吃不同的那个地方的
taco。
然后他讲的就是说，在墨西哥啊，这个 taco 也分不同派系，
哦，
有一种阿拉伯派系的 taco 是什么呢？是阿拉伯移民来到那个
墨西哥
之后，把阿拉伯的烤肉带到这里面，融合他们的 taco 做进去。然后还有一集，他们叫就是给我感触特别深的是家常菜。哎呀，又说到我的这个韩国美食了。他们是韩裔吗？然后他就说，他这个这一集啊，早上就是从他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一天早上开始，起床之后呢，拿起锅，拿起米，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了一个碗，就是头一天晚上的米，应该是就是蒸过的，然后做了一炒饭，
嗯，
又做了一碗汤，
嗯，
给他女朋友说，这个就是我小时候我妈就经常在家做的一个早餐。炒饭，然后泡菜，然后一碗汤，然后这一集就讨论这个几个主持人家里面经常吃的那种家常菜，或者自己会经常做的那种家常菜，以及他们怎么样把自己，就这些人也都开餐厅嘛，
嗯，
他们把自己想做的那种家常菜放到餐厅里，然后最后有一集就是几个哥们儿回到他们这个韩国哥们儿的家里，就年夜饭，
嗯，
然后跟他们家人一起吃的，就是做几个人一起做了一顿那个年夜饭。然后这个也是当时给我感触最深的一个，然后我也是受这个启发，然后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个合众食堂的年夜饭，
嗯嗯嗯，
所以我就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好，
嗯，
还是最 最推荐大家看我们这个和盛食堂这个店。
那你看，说到哪儿就得提到和盛食堂。
嗯，请西蒙想分享一些这个更 local 的。
但我刚才一直想，就是其实有些那个连续剧什么的吧，
嗯、
就经常会有吃饭的这种情节，
确实会有。
嗯，
我总觉得有哪个片子是特别值得推荐，但是突然又想不起来了。所以
没事，你可以先推荐那个。
之前说过那个《黑道家族》吗？
哎
啊，
你看，一下就想起来了、啊。对，但是之前老说就不说了。
对，老说啊。
对，但是还是聊聊吃播吧。
啊，
我这最近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看起了这个快手，然后就特别就莫名的就看看就是给我推荐了好多那个吃饭的那种，然后因为我每天都看嘛，我发现现在它这个快手上分为了好多这个派别，
嗯，
就关于这吃，有这乡村派的，
嗯，
这乡村派一般怎么吃啊？
嗯，
有好特别怪，我跟你们说，就那怪的都你都想不到，有一怪是怎么怪？他现在有一派就是那种叫农村五星级
啊。
就是穿特高贵，
五星级，
就是农村，然后那大哥穿特高贵，
贵族的感觉，
就是头发都那种油头
啊，
然后戴着小领结，然后就穿的都是那种 gentleman 那种服务生，
嗯、
就是国外那种服务生那种，
嗯，
然后走路的背着手，然后前面的然后就是每天都有，比如今天做一什么，然后今天做把，然后一开始炒。就全是那种大土锅，然后狂跟着炒，然后炒完之后，然后就盛那盘里嘛，然后盛完之后，就是快手特别土，就是他们老喜欢扔那锅盖儿
啊，对，
扔锅盖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开锅了还是什么，就拿个什么铲子把锅盖弄飞
了，
飞巨高，什么及时已到什么的那种的，然后他就直接把锅和铲全扔了，扔到
吃的
那里。然后那个扔了之后，然后又开始变成那种 gentleman，然后拖着那盘儿，然后也没人，就他一个人，然后他还给人引路，就那种
给镜头引路吧，
给镜头引路，就是、
啊、
哎往这儿坐，然后你就发现有一烛光晚餐的一个在土房前面有一那个，然后他就老摆手让你坐，然后他就把那放上，然后那个最后的镜头就是。离近了之后，那菜放桌子，然后他在那儿，哎，一吃，
让你吃，
手掌一指，然后在那儿吃。
我操 ，VR 一般的体验啊，
是
太牛逼了。
然后就这是一个乡村流派，然后乡村流派这是一特别怪的，我注意到，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想，那太有创意了，简直。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是特田园生活的，
嗯，
比如说那个80多岁老人，
嗯，
然后那个身体巨好，
嗯，
然后就每天做一道菜，倒点酒。就是那个就特生活就特别好、
嗯、
就是老人一个人炒一个菜然后喝点儿、
嗯、
然后还有呢这种我想想这乡村的还有
哎呀
我之前老看过一个就是一个男孩跟他妈那个你看过吗就
没有
就也是在农村、
嗯、
然后之后就做各种就奇奇怪怪的然后有一集特牛逼是他们吃一个那个你知道那个火腿肠就咱们见过大的火腿肠也就可能就这么大
嗯
他那个、嗯它那火腿肠的这个直径啊，我感觉可能跟这个，就可能跟 Moby 这个身体的这个直径差不多，知道吗？然后巨长，
是一我是吗？
然后巨长的一个火腿肠，然后俩人就抱着那火腿肠的啃，然后这集的后边就是把这个火腿肠切成几段，然后跟那个村里人就分了那种什么的，然后。
嗯
就别急是做一些别的那种哇看着都特那个什么
但是这个快手里面这个做菜啊有些我真看不下去你知道吗这做它太丑了看着就不好吃
你说菜太丑
啊菜太丑了就是咱也知道你说这个乡里乡亲这种平时日常做的啊就是它真是就是不管你这个东西好不好看啊就是它可能原材料挺好的然后也特新鲜比如刚杀的猪啊什么那个刚摘的菜啥的、
啊、嗯
哎
啊
没有我就
想起来杀猪是吧
不是就是这快手上有一个我觉得特逗的就是叫刘大军怀旧美食
啊
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原创因为快手里面你能看见一种这种肯定有抄的
嗯
就是他你能搞了好多比如我刚才说那五星级、
啊、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谁是最原创的那个
是
然后这怀旧美食呢 就是他自己有菜园子，
嗯，
然后就是回归八十年代，家里贴的都是那种老的那种海报，
啊，真牛逼，还有美术呢，
然后穿着都是那种那时候工人的那种，
啊，还有造型设计，
然后每次都是先摘菜，然后做菜，然后前面放那个我们的家，就特喜欢看，然后就是因为他做饭做特利索，你知道吗？
啊，
然后又有乡土气息，然后还有那种怀旧，我给你们听一下，这个我给你打开听一下。
还踩着点儿切，
对，就是做，就感觉做特好。
我跟你说，这
红色还
这炒的什么腊肉还肠，
不知道。
我，哦，这太香了，
腊肉
，
然后就做完吧，倍儿重。然后大哥狂喜欢吃粉条，然后就狂放各种粉条，每次都有粉条，然后这种饼，
我靠，太香了！
大家可以看时间长，有两天怀旧美食。然后你看吃的时候就摆好了，然后就坐倍儿正，然后就开始吃。
我觉得确实太香了，
然后吃巨香，我就特喜欢看他那音乐一上来，噔噔噔噔噔噔，我就特激动，我操，特别喜欢。然后就是还有我发现最牛逼的，
嗯，
就是发现有一个叫有两号，一个叫觅食记，一个叫青公子，
嗯，
他们是那种装逼派，
嗯。
就是开法拉利，然后家里弄倍儿豪华，全是酒柜什么的，
嗯，
但也没装什么好酒，什么就是1626那种啤酒，
啊，
然后就是带那穿 GUCCI 什么的，
嗯，
然后弄的锅倍儿尊贵，就是那种不知道什么锅，然后挂那儿底下点一个一仙鹤那嘴吊着那锅，
啊，
然后底下放一酒精那个小那固体酒精，
嗯嗯，
然后就跟那儿做火锅，每次永远吃的食材都是。螃蟹、大虾、鲍鱼和那个贝，
哎，啊，
这你看辽宁老铁吧，
然后就配各种吃的，然后反正就炖嘛，炖完之后打开之后就是那种，然后就那种吃，
嗯，
但是这两个号有一个什么特别牛逼的点呢？就是他俩这人长得一模一样，
哦，
我一开始就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人做了两个号
啊，
嗯，有一天我打开一看，这俩人怎么同时在直播呢？就长得一样，除了眼镜不一样，所有的摆设、拍的、吃的，一切都特别一样。
没事，就是双胞胎呗。
对，那也太牛逼了。
他们俩知道对方都在干嘛吗？
你他那里总会有人问说那个说你青公子跟你什么关系？那边问觅食记跟你什么关系？
啊，
他们从来没有回答过这问题。
哦，
估计可能就是双胞胎，然后
可能是某个团队的运营。
啊，对对对，那
是
肯定是。
啊，这挺牛逼啊！我靠，嗯，
啊，
嗯，
但是你别说，虽然装逼吧。但是
也
挺香，
也香。
然后还有一派是什么派呢？长途旅行派
啊，
苦逼长途旅行派。
嗯，
其中一种啊是徒步的，
啊啊，
西藏徒步，
啊，我知道那种啊。
那吃啥呀？
卧槽，香疯了！他们徒步，他们推着那种铝合金，自己坐那种车拉着，
嗯，
那车里头就放着那个煤气罐和那个高压锅。
嗯，
就每次就是路边找一个高速旁边那没人的地儿，然后开始做饭嘛，然后就是。高压锅当那锅，然后就往里放葱蒜，然后爆香，然后炒，
嗯，
炒完之后吃大米饭，就是说
你别说
今儿累了，我操，多吃点那
种。你这个，我跟那天我还真看见了，我多颠覆三观。我跟你说，就我那天看见那个微博上有一个人拍一 vlog，
嗯，
他说我碰着一对中国夫妇，他们就是环游中国第三次，每次是几个月，六七个月
啊，
嗯，他们开一车，你知道吗？就过日子，根本不需要住酒店，就是车里什么都有，车里。那个后备箱里装的所有的就是一厨房锅碗瓢盆啥都有，然后就是两口子就是到哪儿停了之后买当地的菜，然后炒着吃做，想吃什么都能做，然后那车你看就装巨满，
哦，
我啥都有，衣服这边晾着衣服，这边挂了那个什么锅碗瓢盆，
嗯嗯，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那个捕鱼的网啊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他们就是边走边吃，然后边也不去什么那个酒店住，就是这种特牛逼，
嗯嗯。
对，然后我说另外一派其实就是那种车派，
是吗？
就是那个大卡
啊，
嗯，就是那个运输的
啊，
然后
老跑长途嘛，
老跑长途的那种，
嗯，
因为他们会改造自己的车，他们把那个车斜着那个部分啊，
对对对，
它有那个液化气什么的，
嗯，
他就给接出来那管子
做菜用，
然后还能放上案板变成桌子
啊，对，
你知道吧？就是那种
我操，这个牛逼啊！
哎，然后我就看那大卡车司机，他们特别会过，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买当地的菜，然后就叭叭跟那几个车友一起，然后就大锅炒，倍儿爆炒，巨香，
嗯，
然后放盐都那种，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能吃盐啊！我操，那撒盐
是。可能就是
那种的，
就口比较重，
就太重了
啊！
反 反正就是这几个我都还是就会看，有这里面最傻逼的就是那个五星级那个就太有创意了简直。
但是你说这个卡车这个，就我现在渐渐发现就中国也要开始有这种就是这种卡车文化了，你知道吗？
哦，
就我之前有一回啊，我是开车去崇礼，
嗯，
我去滑雪嘛，然后是这个是晚上走的，然后走夜路，然后那个高速上全是卡车，卡车特别多，然后那卡车现在也都这个灯搞得花里胡哨的，
哦，
你知道吗？就各种各样的，
哦，
因为
那时候年轻人
就其实也为了安全，你知道吗？因为你确实那个路上就真的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你离特近你都看不清那车，
嗯，
所以他们把那个卡车都弄得就这个花里胡哨的灯，就各种各样的，
嗯，
然后之后这个就是全都贴右边走这种，然后看着还挺爽的，然后从左边超过去的时候
是
对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说这个在车里吃饭这个，在 YouTube 上你可以搜这个车中博，就是这个车然后中间的中，然后博就是这个博车这个博，车中博就是他们好多这个日本啊这种不是特别流行开这种就是这个 K car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长得这种方
方
正正
的
车，对对对，然后他这个后备箱这个后排空间比较大嘛，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把这个座放倒，然后之后他后边空间就
一家，
对，就挺大的，然后之后就在里边就是这个生活，你知道吗？就是在里边自己做点饭啊，然后在里边就住下来了，就那种就特有意思，就好多人拍这种视频，就是开车到一个那个商场的那种或者那种大超市的停车场，然后停那之后进到这个商场里问说这个车能不能在这过夜什么的这种，然后说可以过夜，然后回来之后就到车里摆一桌子，然后切点鱼什么的那种，
挺好，是
特就特别舒服，
看生活，
对对，
也是一种生活享受，
对对对
对，
哎呀，这是。什么时候咱们也来一个，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对，
嗯，
我觉得可以去田园里那种特好，
嗯，
河边弄个炉子炒点
对对对，
弄个鱼啥的，
但是现在都不让了，现在就
是
这个，对，不让有明火嘛，对，这个东西主要是，还是安全第一，
推荐徐大骚啊，来，
徐大骚谁啊
？B 站著名吃播现在巨火，
啊，他应该是好几个账号在不同的平台更新，西瓜视频也有，
嗯，
然后
就做起来了嘛，
那完了落伍了，我得，
他是什么呀？他就
是百万粉，
他就是那个雪白荷尔蒙的忠实拥趸，
对，
是吗？
而且巨爱吃蒜，
对，
一头一头的吃，一顿饭吃一头蒜，
对，真的是，就是那个蒜就像那个吃糖一样，就一颗一颗就那么嗑，
嗯，
太可怕了，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味觉失灵了。
那有
他会做吗？
那种蒜
他自己做，
他自己做呀，
嗯，
他特别会做饭
生蒜，
而且尤其会做那种。就是特香那种面食什么的，就是主食，
快快快，何种食堂安排上，赶紧的，
可以问问
啊，
就特淳朴，而且那人，
嗯，
就他讲这今儿我们吃什么，怎么做，然后就开始吃特香了，就爱出汗，你知道吗？就是一出汗就把眼镜一摘，然后就感觉，你感觉他特投入，吃的特投入。
那是他一个固定梗，就是在 B 站上他那个吃到摘眼镜了，然后弹幕就封印解除。
我跟你说，摘眼镜这事儿啊，就是你知道。你戴眼镜，可能有感受，就咱们有时候吃在冬天啊，吃那个特别热的面的时候，
啊，
那一碗面上来之后，因为我得讲一事儿啊，以前啊，就是在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在望京有一个户外的那个拉面，叫做中原拉面，就是就这家拉面室内呢只有一个锅，然后外面你吃饭全都坐在外面搭了一个棚子，哎，冬天你知道吗？冬天那个特冷，然后你早上起来七八点钟去那儿，在棚子里往那一坐，老板来两碗面，然后呢先开始扒蒜，
嗯，
扒完一头蒜，然后那面一上呢，然后这时候眼镜很就是室外嘛，眼镜特凉，然后你啥也看不见，面一上来之后那个热气把你的眼镜全都是雾嘛，
嗯，
这时候眼镜一摘之后，你知道我这个就是到一定度数的时候啊，你把眼镜摘掉之后你只能看你眼前这碗面你就周围你什么也
对
你看，你想看也看不清，
大光圈，
所以这个
度数还不够的高，
所以这
我摘了连面都看不见了只剩汤了，我都没法摘眼镜是吧
然后这时候就吃的特别投入，就是你只能吃这个面，你什么也不用管，然后
进入了这个世界，
对对对，然后这边是闭着眼睛摸一头蒜过来看看，
对对对
所以说摘眼镜的这个特别有仪式感，就是说明我操，我现在啥也不管了，我就是
我要开始，
我要抛弃周围的世界，我只投入在这碗面里，你知道吗？
生活半径就变成了
这个
面
一碗面的宽啊，
对。但你刚才说吃蒜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 蒙汉吃蒜就完全不辣吗？
太奇怪，因为说实话我是比较早期关注徐大骚的，然后那时候就是看他吃太香了，我想说那我也试一下吧，我就弄了一半蒜，我辣的我就是无法呼吸，
我觉
得因为他不烧心嘛，那个，
但是我也很能吃蒜，
对，很，
我因为我在家平时就是我吃所有菜，吃炒菜之类我都会就是蒜。
那你太狠
了。 那挺厉害的，
但我确实没法到达他们那种，
就
是就
直接就砍，
就那么随意的往里放两颗，就是随便一嚼。
对对，
没，我有时候他那蒜你必须得，你吃蒜嘛，你得讲究里面那嘴舌头的配合和运作。
对，
你那个一旦到了不好的位置，
不好的位置
一下你的血液升高，
啊，对对对，
就高血压就开始，心脏啪啪就狂跳。
嗯，
就很痛苦了，就那没吃好，
嗯，
就是那种感觉。
嗯，
但是我记着我那快手上还有一个，突然想起来又一疯子，又一神经病，就是扮演成鲁智深。
我还看过，
就是老带着那种就是秃子，
那个，
然后
佛珠是吧，
老带佛珠是那种，
那个，
然后就是他们家是开饭馆的，
嗯，
我不知道咱俩说是不是一个，也好多鲁智深的那种。然后他就是每天就是一碗蒜，他不是一头蒜，一碗蒜，然后这边就是什么猪脸
啊，
猪耳
啊，知道那种
大白面条子，
嗯嗯，
然后旁边放一壶酒，然后喝酒拿那种碗
啊，知道，
然后就先吃蒜，然后叭狂吃，就怎么说呢，就旺仔小馒头，就那种特随意，就是多吃，就是一下吃半头恨不得，
嗯，
然后开始吃肉，然后大胡子捋捋，然后倒酒，然后喝，就是专门演这种鲁智深。
不，但是其实啊，徐大骚就是，如果看他吃面的时候配蒜，你会觉得特别香，或者说炖点肉配蒜。但他有时候出去吃汉堡，他都要吃蒜。
那确实就
有
点，
对，
嗯，
有点，有的时候有点
汉堡，哎呀，
对，
也试试啊，我准备试试，
汉堡有点夸张了。嗯，
但是快手上老好多那一种，就是这个已经这个土到不能再土，就看着有点恶心的那种。
那种就我就不看了。
就是吃那种，然后他们叫那个油面包，就什么东西，就是这就巴掌大，
嗯，
这么大一块，就是纯肥油，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哇，然后之后就放一盘，
就那种
就吃，
那这种就是猎奇。
我
以前老喜欢看一个主播叫什么草原咂巴嘴什么的
啊，
他就内蒙的，就老吃这各种肉，然后就老蘸着那个汁儿啊吃白肉，
嗯，
炖的那种各种肉，
啊，
吃特香，
嗯，
巨香，然后也吃蒜什么的，
嗯。
后来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好像也是自己卖货了，开始卖什么呀？
嗯，
卖牛欢喜。我说这真他妈太恶心了，然后他自己还吃生的，
那太恶心了，
就太恶心，就是演，
这叫什么呀？这太牛逼了，
真是，就特别，哎呀，那没法说，后来就取关了，
就是快手上有很多这种流派，然后还有就是
我喜欢看见有创意的。
而且有特别多吃那种什么那个活的章鱼的，
那我都不看
那种
啊，对，特别多那种啊，对，还有那吃那个最好要吃那个象拔蚌，我都不知道，就那东西真的能吃吗？就是
肯定能吃，
就是个儿巨大的那种，就我真没见过那么大的那个象拔蚌，然后它咬时候那个就疯狂的，就是这个滋水，那个
对，
那真太搞笑了。
还有那个家庭的，还有就是看家里吃饭的，
嗯。
就东北的为多，
哇，牛二条
啊，
有一个叫东北什么哪儿什么阿成，
哎，我要去看阿成，那叫阿成，
阿成，
对对对，
不是那个人叫阿成
啊，
他是东北一个什么巨冷那地儿，就是前两天下雪了，就前两天
是那个蓝莓什么，
哎，蓝莓什么镇什么那个，
啊，
完了暴露了，
哎，蓝莓镇那阿成，他就是那个及时已到掀锅盖，每次呢锅盖必须挑了防寒。但是他们家那边就是特别冷，就是你冬天特别爱看他，
嗯，
他那都是大棒骨和大酸菜，然后拿那个大柴锅，
哦，这太香了，
嗯，就弄。
哎，你说一下他那怎么吃那个酸菜炖那个肉怎么吃呢？
他就是先把那个肉焯一下，
是什么骨
大棒骨
柴骨肉是吗？
对，就是那种巨大那种大
棒
骨
啊，
然后那个一大盘子酸菜，
嗯，
然后就先把那个肉什么的先焯一下怎么着，然后一炒放点。就是什么，他老说神仙水啊，还是倒啤酒
，SK two，
然后就炖嘛，就他就是有重复，但是你看他吃特香，因为就是他是在冰天雪地里做吃点饺子，吃点酸菜啊，
我这太香
太香了，
夏天我不看他就，然后就他一穿大棉袄，我就知道哎可以开始看他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也是东北的农村里头，
嗯，
他们家是卖那肠的。但是他每次拍他爸，就是他爸和他二叔特牛逼，二叔属于墨西哥， 然后那个
东北老铁这么野呢，
墨西哥嘛，然后那个牙都没了，就说话是狂结巴，就是那个二叔他说话就是他不翻译你根本听不懂，然后他爸呢就是长得一个绿巨人那种手，就手指头巨粗，就是他爸巨壮那种农民，就是特别粗壮的那种农民那种老汉，然后吃巨他妈多，就是他们家
你换一换形容词，
就是他们家拿那个恨不得就拿那种脸盆吃面条，而且他们家吃那吃面吧，他爸特牛逼，他爸那个面就是面
啊，就只有
没有别的，就是面条，白面条汤，白面条，
我无语了，
然后桌上一堆菜，然后就
哦这太猛了，
也挺香的，但是没劲，还是喜欢看那个。
我操！
其实哪个都不爱看，都是妈浪费时间，都是什么上厕所时候看的，
时间都这么浪费的。
上厕所时候看这个，
对，因为快手那都特别快嘛，就是可能那么一分钟左右那种就把这一
看一个，你也不当回事，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还是喜欢看那种就吃时间特别长，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正好就是。
哦，
就是对我开始吃，然后开始看，然后吃完之后也差不多看完了。
但我不喜欢看一个，你吃饭我就看电视了
啊。
美食地图就是最好的，介绍点，看看这个北京台主持人李然逗逗各种的阿姨什么去逗。嗯，
还有那个我得说一下啊，咱们这个最近形容美食的这个形容词真得换一换了。
是。
这个已经很多观众来普遍反映说咱们这个巨字儿这个
字太多了，
能不能少用点、啊、
对，
但安刚才说了发自肺腑的那一个好吃
就是香，
对
就是香，
嗯，香，
但是太难形容了。
嗯，行，反正那要推荐的差不多是这些了、
哎、
啊，对，然后希望听到节目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你平常比较关注的一些这个跟美食相关的节目啊，跟美食相关的吃播也好，或者说这个剧也好，然后电影也好啊，可以跟我们那个分享一下。但没这个没什么人分享一下跟那个美食相关的什么这个文学作品啊。
文学作品，
我推荐一本啊，
嗯，
你说这个叫它不还真不是一个文学作品，就是它怎么说？它是按理说它是一本工具书，
嗯，
这个叫什么呢？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礼仪学家写的叫餐桌礼仪、
啊、
他写了两本，一本是西方餐桌礼仪，一本是东方的餐桌礼仪，东方的餐桌礼仪包括了日本和中国，
嗯，那中国那挺难写的，我觉得
中国那个很难写，所以说他那个他那个就是由于我觉得可能也是由于他台湾和大陆不一样，他写了只写了这个一点点，在这个书里面可能占了四分之一的那个篇幅，他主要写的是这个日式的餐桌礼仪。然后为什么说推荐大家看这本书啊，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本书你大概知道日本的传统料理的整个的这个框架和历史，以及很多东西我们在吃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吃，以及它就是很多细节的技巧让你吃得更好。比如说前几年大家特别流行就是讲究这个寿司到底应该怎么吃、
啊、是
酱油应该站在哪一面、嗯、然后你这芥末应不应该放在这个
酱
油
里、
嗯、
酱油里
边、嗯、
拿筷子之类的，
然后说包括现在很多北京的这个日料店呢就是都提供这个会席、
嗯、
那么你看了这本书你可能就有一个更科学的一个评判标准去评判这家日料店它的水平如何，它的会席、嗯的做法，它上菜的顺序是什么样的，你都可以去通过这些去看得出来、
嗯、
啊。所以我推荐大家去读一下这本书，叫就叫日餐桌礼仪，然后它是一本黑色的书，一本白色的书，白色的是西方的，然后黑色的是日本的和中国的。嗯、
但是在
请问合适
有
卖吗？
以后或许会有可能。
哎，但是我其实一直都想组织一期这个美食书籍的合适节目、
啊。
嗯，
因为上期我们推荐了四本，就是啤酒怎么回事，肉怎么回事，
嗯、
鸡尾酒和 whisky 那一套书，
嗯，
销量还不错。
嗯、哦，
肯定是啤酒的卖的最好、啊，
啤酒卖的最好，对对对。
嗯，
看以后有没有机会。
但是你刚刚说这个如何评判这个北京的这个日料
啊，
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可以参考的点，就是我这个也是听别人说的啊，
嗯，
就是你去店里看他店里卖不卖可尔必斯，就是如果没有可尔必斯啊，那基本就是这个比较 一般。
但没去过这种没有科尔必斯的，
就是都有吧，
应该都有吧。这个
我还真去过那种就没有科尔必斯的店啊。
但这个店你就你一打眼肯定就不对劲了，我跟你说，你不用看有没有科尔必斯，
没有科尔必斯一看就可能不对。
对，你一看招牌可能就感觉不对，你看里面人可能也不对。
嗯，行，那反正这个我们想分享的内容大概是这些，
嗯，
然后主要就是看一看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里边还有什么能够这个告诉我们的，还有什么能够这个觉得特别优秀的作品啊，然后可以这个跟我们说一说。
快手就别看了，就说说而已，
也可以看啊，可以这个两方面都抓嘛，然后都看一看啊。然后行吧，那这期节目差不多到这儿。我们录这节目是正好饭点，现在巨饿无比，感觉这一期节目说完，我实在是太饿了，现在啊。然后那么我们就下期家里有常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散了。